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因为离这个家人离得比较远嘛，我们每个星期都要找一点时间陪我妈妈聊聊天。前天我找她聊天呢，她说她比较忙，问她在忙什么，她就笑得呵呵呵的。她告诉我她正在给开心果园浇水，是在网上给一个开心果园浇水，而且不是她一个人在玩，我的几个姨妈全都在玩。像他们这个年龄的年长者，除了有好玩还得应该有点甜头，就问下来还真是，他给这个开心的果园浇水，每天浇到一定的时间，有一毛两毛的收入。他们倒不是在乎这好像这一毛两毛能够发家致富，而是就觉得有意思。当然我说他可能花的流量都不止，这个手机流量都不止一毛两毛。听说有一个这个熟人呢，他天天给这个开心果园浇水，前不久收到了这个某品牌的这个果园寄给他的一箱水果，所以更加带动了他们的积极性。说到这个地方，我估计两位老师曾经可能没玩过，也都知道有一个开心农场，有些人甚至为了偷菜上闹钟半夜起来偷菜，或者说自己给自己穿个马甲，自己种几片农场，自己偷自己的菜。从开心农场到现在我们看的小视频里，一些跟农村有关很多的这种视频，跟农村的这个做菜啊，农田的打理啊，还有包括这些农村的那些农民跳舞啊，还有一些农耕的游戏特别的火。当然还有不得不提到的现在的李子柒，在 YouTube 上面那么火的李子柒。哎，是什么让这个农耕的游戏和视频这么火？我不知道我们两位老师有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我们还是先从石老师开始。
讲农村我们还是有兴趣的。当然我刚才本来想问你讲的这个浇水游戏是到现场去浇水还是在这个网络上浇水？
在手机上浇。
我没去偷过菜。哦，就在手机上浇是吧？
对对对。
这个农耕游戏农村短视频为什么这么火？我讲的还是老话重提，中国是个农业国家。你看澳大利亚也有不少人有的是发一些休闲照片啊等等，大部分都是海边的，海边的游船啦、钓鱼啦啊等等，也有牧场的等等。就具体的像这种农村那种田园生活的澳大利亚不太多，我认为并不是它的土地不够广大，也许它的农村形态就不够中国农村的那种精致，可以诗意化。第二个嘛，就是澳大利亚毕竟有一大部分起源于海洋文化，所以呢他们的休闲也更多是属于是海边度假啦等等，晒太阳啦啊钓鱼啊等等。那么我们呢都是来自农村，过去了的都会成为怀念，所以也免不了农村情节。特别在我们在中国文化里面，古典文学里面，不管你是古典诗词还是武侠小说，中国人的脑海里都有一个农家乐，这个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我想很多人一想就会想到假期里到农村看老朋友多么美好，范成大的诗词田园杂兴写了那么多，其中也有一部分是揭露当时租税的苦，但是大量的是写农村风光的美丽。那辛弃疾那样的武将退居这个江西上饶以后，他也是写了大量的农村诗等等。我想大家应该很记得很清楚的是鲁迅就专门嘲笑过这个，他在《风波》里面，我想大家记得吧，说是那临河的土床上啊，这个太阳渐渐受了昏黄的光线等等等等嘛，什么洒水的啦，搬着小凳子的啦，然后老男人坐在矮凳上啊，摇着个大蒲扇还是飞也似的跑啊，女人端着什么黄花菜啊，生黄的米饭等等。这个时候河里驶过文人的船，文豪见了大发私信说无思无虑，正是农家乐啊，田家乐。那么如此等等呢，说明我们的传统里面有一个农家乐或者田家乐的这一个情节啊。我们都认为在农村生活里面有很多乐趣，我觉得这是一个当下流行这种这个田园生活的现代版的这种基础，这是我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想法。
我提一点点异议，石老师，是不是我们现在这么喜欢看这个农耕游戏、农村短视频，是不是和物以稀为贵有一定的关系？因为在澳大利亚，就像您刚讲到了，有广袤的土地，我们如果是放个种菜的呀，放个种花的呀， 不大会，好像我觉得在澳洲当农民的视频是很难火起来的话，在这儿很多人也买一些农场，农场的生活不火，是因为我觉得在澳洲就是因为我们不稀罕，而在中国的话，我们可能为什么稀罕呢？就是因为大多数在上网的人，他没办法拥有这个土地来自由的利用这片土地。你比方说，我们可能有时候在自己的微信群里发一个，哎，我今年家里的花种的多么的美，你看我们陶尔士花园里哈，花真的是春天来了，春意盎然。可能拍出来以后，这个花园很多有些朋友，国内的朋友他就会留言，中国国内说，哎呀，真羡慕你在那儿能够种菜养花，是不是也正是因为它比较稀缺，所以大家在中国大陆他反而更热衷于看这种农耕游戏和短视频，而这个在澳洲的视频这样的我估计不大会火。
我对那个李子柒为什么走火呢，都这两天想了一想，也觉得讲有几条是可以言之成理，但我想先现在陶博士讲一段我再讲。
嗯，
这个我不是太那个太在行啊，但是呢我对这个李子柒呢还是很反感。
哎
这个我觉得这是几个问题啊，几个现象。我觉得一个呢是，我觉得这个现代人呢实际上是反映了现代生活的这种焦虑。这个农村有什么好的？农村好，农民，中国为什么要分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如果是农村好的话，30年代的时候叶圣陶他们就反映这个谷贱伤农，这个农业破产，多收了3-5斗啊，这些东西。农村生活如果好的话，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那不是可以大有作为？他们为什么现在还是把这一段作为伤痕？就是我们看到的中国农村，澳洲农村我不太懂。我们看到的中国农村的一个方面，就是这个田园诗，这是古代，当然都是有人写，一直有人写啊。这个辛弃疾，什么这个
陶渊明
啊，陶渊明最后也是草圣豆苗稀嘛。
嗯，
就是那个时代他就有焦虑，他就要归隐啊，他回农村。回农村呢有两种，一种是大地主，他本身像辛弃疾，他本身是赚了不少钱了，据说他这个蛮喜欢敛财的。那么
你说辛弃疾吗？
这个、
他是官五代呢。
这个、对对，他离开这个官场啊，那帮周围这个乡村啊，就是故乡。这个作为一种疗伤的之地啊，就像我们最近我看短视频开玩笑，有些同学说铁岭就是你的这个宇宙的尽头啊，宇宙尽头。那这个就是到哪儿，就我从铁岭出来的，最后这个不管怎么样了，失恋了，工作丢了还是什么，我最后回铁岭疗伤啊。那么它就是一种，实际上是一种想象的一种治愈系。那么你去专门研究中国农村的话，那是从另外一个社会学和人类学角度，如果是单纯是从农业这个角度来说，那这如果没有国家的保护，那这个农民根本是没法生存。所以我们中国为什么有那么多农民工呢？这农民工这本身这个说法就是很荒谬的，农民就是农民，工人就是工人。你把这个农民这个赶到城里，或者农民被迫为了城里去这种过更好的生活，那么这个实际上就是不承认他的工人身份啊，他本质上是个农民。所以呢农村好这个说法呢只是一种想象。那么当然从自然景色来说，的确农村它具有一种疗伤的功能，很多东西比如说高粱，红高粱的高粱地成为这个作家艺术家的这样粮，李子柒在农村的这种耕作啊，又成为一种美化的这样情况啊。油菜花啊，很多人到这，现在我觉得人现在城市人很有意思啊，到了这个秋天去看这个油菜花。那么对我来说，我在农村长大啊，这个油菜花对农民来说就是一个季节。我们农村还有这个换季的时候啊，他在这个他有时候摘一种那种叫紫云英草，那这的平民怎么说的，就是那种草它就是做肥料的啊，就是把它然后提回做肥料。那么这些呢都成为一种这个城市人啊，都市人对农村的一种伪向往的一种想象。那么然后呢在这个视频里面，在社交媒体里面呢，这种过度的这种反应，我可能就是拿了一个棍子把你们这些泡沫啊捅一捅。我不是很恶意啊，我觉得这个呢真的是没有什么很大的意义。我觉得就是两点，一个是对农村的无知，第二个呢 就是这个一种缓解自己焦虑。我们以前有一年呢，现在这个安徽天堂寨啊，就已经很好的旅游。我们那年这个单位到天堂寨，那时候还没，的确跟这个它有山了、啊，那个跟我们这个平原地区、丘陵地区都不一样。那我们在那儿偶尔能见到当地的山民，他们其实嗤之以鼻，说这地方有什么来头，对他们天天看的。所以农村呢，就是作为一种想象的农村啊，田园呢，作为一种想象的田园。我是非常不喜欢这个，比如说这个30年代啊，就像沈从文这种，现在很多人觉得很美啊，
边城、
湘西、这种原始
傩戏，
这都是骗人的。其实你这个湘西好，你沈从文怎为什么赖在北京那么多年？你笔下的这个潇潇湘湘户外外这种湘西的这种淳朴自然的美女。你怎么不娶？你为什么要追求人家那个合肥大户人家的张小姐，死皮赖脸的写几百本写封这个信？现在按现在的规定，等于属于性骚扰，对吧？那就是这些东西，在我看来啊，都是一种表象啊，一种表象。不是，我现在这话讲了，是不是让你们没话好讲？
哎，那有，依然有话要讲，您继续，您听得很有意思。
我必须对。
来，石老师。
好、哦，这个陶博士，你别说，真的今天这个谈风很劲，
发挥相当厉害。
讲的差一点，我们都不敢说了。就是他说的，因为不仅是分裂，而且实在啊，确实，你当年下放啊，那么哭着闹着要想进城里啊，甚至各种各样的牺牲都愿意等等，确实你要农村好，你怎么不去呢？但是话呢，也必须，这不是故意怼，今天的农村确实可能不一样了。这个李子柒的视频的流行，我觉得有多重的原因，甚至无法复制，它满足了多方面的那种期望。刚才我讲的，首先呢，现在的农村和可能以前不一样了。也许你们，到国内去走一走看一看，现在你像有个农村户口其实是很难的，特别在发达地区啊，城乡结合，农村差不多就是城里生活，城里人呢还看不到那块天。这个时候想有个农村户口其实是很不容易的事啊，这个是以前没有的。以前你城里人下乡是带这种俯视感啊，是一种甚至有的时候故意的不认识和调侃自己，其实是属于农村的一种调笑啊，包括这个贾宝玉这个到农村去，这个不认识那个不认识，其实他表现的是一种贵族气质，你们这些低贱的东西我有必要知道吗？但今天不一样了。我觉得李子柒他受到这么多人的追捧，国内好像有几千万，包括国外啊，有好像有六七百万。那我觉得他呢有一个不可复制的东西，他这个有意无意他满足了很多方面的幻想，就求得了最大的公约数。怎么说？第一个，城市人对农村生活的向往，这里面既包括三代是城市人的这种啊，离农村越来越陌生人对于这个农村的一种向往，不管你是油菜花还是紫云英，在那儿那都是大块的啊，这个自然的色调啊，包括也进城打工的人，他们无可奈何啊，开头是希望，后面是无可奈何，不管你多小的房子也把一生的积蓄买了这个城里的房子啊，就在城里居住了，这个时候他们又会对家乡的回望啊。现在城市人呢，这个享受信息文明、工业文明带来的生活样态，但是他们骨子里应该还要喜欢农村的一面啊，所以过去的已经远去的农村生活呢，应该说还满足了一部分，包括进城打工的人，包括这对农村无知的人这种情感需要。第二个呢，李子柒这里面呢故意的搞了一些复古怀旧的这种情态啊，他的古典的食物啦，古法的一些工序啦，古老的一些家具啦，古雅的氛围啊，等等等等啊，所以这些呢也满足了一部分人对复古这种人们心底大部分人都有的这种情绪的要求。第三个呢，现代人害怕塑料生活，追求有机生活，而他呢也就满足了，他做了好像很多吧，什么桃花酒啦、槐花汤啦，啊，还什么什么什么月饼啊，等等等等。而这些呢，在他那个视频里面出现的都是有机食品， 这又满足了很大一部分食物这个环境保护者啦、有机食物追求者的。第四个，她是一个贤惠女子啊，她停下来还砍柴、做家具、做花盆、刺绣啊等等东西，这些人让我们从前有过或者根本没有过，只是自己幻想的那种生活呢，能够浮想联翩啊。这个第五个，她是一个孝顺孩子啊，据了解。他家里其实是很惨的啊，父亲早逝啊，继母对他也不好啊，后来奶奶把他养的，但他在这里面表现出来的，我就记得我看那个视频，他这个记载了这个种棉籽种下去，到发芽，到开花，最后做成了棉被送给这个他奶奶。但是很多人，特别是中老年里面，对他这种孝顺又产生了极大的共鸣啊，包括现在我们讲的这个唯美主义的这种画面。包括慢生活的这种节奏啊，还包括其实呢，不仅民间喜欢，他政府也喜欢的。为什么？他这里面也表达出一种所谓传统文化的一种传播啦、继承啊、影响啊。他还搞什么活版印刷等等等等。这样，所以后来好像是国内的那个大的媒体吧，就把他评为这个新闻人物等等等等。这说明不仅是民间喜欢，官方也喜欢，这是很难很难的。还有一条。不仅中国人喜欢，外国人也喜欢。那么外国人里面很多人，你看，甚至他的视频是没有英文字幕的，但是他的画面就能让人接受。从这个角度讲，我觉得不管是不是聪明还是碰巧，他李子柒是一个难得造就起来的一个啊新闻形象，一个文化典范。我所以觉得他能吸引这么多人，有他的道理。这我不是和这个陶博士对，我只是说明李子柒的流行是有道理的。
不可否认是李子柒他的能干贤惠，但是另外一方面，就听刚刚石老师讲完了，越加觉得对李子柒背后的推手简直是佩服的五体投地。这种对于个人形象的打造或者怎么样，你就觉得其实现在很多的农村点短视频，李子柒也好，还有就是很有名的一个厨师王刚教人烧菜的，还有一对跳舞的农村夫妇，他们已经成为了一种现象级的文化符号。它背后其实也都是一些视频呢，也成了一门生意。它背后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团队的在努力。但是呢，我们都说资本它都是逐利的，它的嗅觉是最敏感的。大家现在想什么，消费者心里想什么，最什么最能够满足消费者的好奇心，或者说能找到共情心，他们比谁都清楚。所以现在其实农村短视频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投资的生意呢。
我因为对这种现象也了解也关注，但又没有很仔细的去溯源，但据说他开头是就是一个人是吧，就学习各种各样的东西，原来在城里打工也不怎么成功，就回去啊，开始好像他自己学习了拍摄啦、制作啦、剪辑啊等等等，我不知道是不是现在就有一个团队在帮他打造。
其实查一下他从属的签约的那一家在杭州的科技公司，从这个时间轴上就可以完全找到答案了。
你刚才说到为什么在澳洲还能不能火，但我看到类似比如说陶博士家里那种生活，我觉得可能他家里既有城市生活的便捷，又有这个农村自然风光的美丽，包括陶博士巧手家里那么多的花啊，花花草草啊等等等等，这个从这个角度讲，所以这个农村视频是不是在澳大利亚他就改了，他就不叫农村视频了，他就是美丽后院，是不是这么个意思？
就像我们的另外一个节目，我们 SBS 叫我的菜地，我的花园。
对，这个其实这个谢欣刚才这个解释，实际上是你无意中站在我们这边了。其实我基本上我认为呢，它这是一种，它都不是一种文化现象吧，它是一种传播现象。就是他这个最背后的这个推手啊，背后的这个团队，然后资本的这个注入啊，就是他们着意创造了我们所想象的一种理想生
活。
那么这种生活实际上就是和我们的这个我们现在的都市生活，我们这种焦虑的生活，我们这个紧张的完成这个 KPI。对吧，这个绩效这些东西呢是相对应的。那么这个时候他就出来了啊，出来了，就是咱们缺什么，人民需要什么， 这个时候呢，他们敏锐地意识到了这样一个问题啊，那么就是李子柒，包括李子柒这个形象就打造出来，就是他这种生活首页，你一问他可不可以复制，当然不可以复制。那么他只是一个很个别的现象，然后使用了特殊的这种拍摄的这种手段，所谓的巧手啊，所谓的古法，这个我在我心里面都是要打一个巨大的这个 quotation mark 到最后啊。那么他最后你看他形成，现在我在澳洲的超市啊都看到有这个
李
子柒
的豆瓣酱是吗？
我的我代表我只知道、
嗯、
我就知道李子柒。那么这个最后呢，最后就变成了一个什么呢，变成了 一种商业啊，商业。那么所以有机啊，有机孝顺乡村这个自然，说这些东西呢都
是商品的附加值，
都变成了一个这个卖点 selling points 啊、
嗯，
所以呢，我是不会去买一个李子柒的这个产品的，因为不相信是他自己用古法在家里造出来的啊。所以呢，这个酱油呢，我只相信大厂的品牌啊。这个有机呢，是因为我没有足够的钱啊，因为能从现代中国生活的这个角度，你如果谈这个有机等等的，养不活那么多人啊，养不活那么多人。这个所谓的自然呢，当然实际上是这个英欧美最先这个提出来的这样一个概念啊，这样一个概念是真正有钱人的这个一种追求。所以呢，我还是不愿意在这个李子柒这种人造的这种文化现象面前呢，跪下我的单膝或者双膝，我觉得都是骗人的。首先要知道它是安慰，然后我们才可以继续往下聊，对不对？
就是李子柒后面有没有另外的团队也在做也能打造，有没有过类似的情况？
有啊，网络上面你看，包括这个厨师王刚，还有什么所谓的胖妹，您到那个短视频上看很多类似的，只是说他可能做的是更成功。其实现在我觉得很大的这个对于农村视频的热爱，其实都离不开两个字，叫流量，用流量来推动一门生意，让当农民已经被利用为互联网的使用场景之一了。
最近这个疫情比较这个严重的期间，我看很多人在家里搞院子，很多东西卖的不见得火，但那个这个好像是园艺工具都卖得很火，这是不是说这个叫成为一种流行文化？
这是因为大家有时间了。
你说的是对，这个这就是另外一个话题，叫 DIY DIY 话题啊，就是这个西方这种生活方式，就是刚才施老师这个谬讲了，这个我们这个在家弄弄院子啊，弄弄这个，现在其实我觉得是另外一个话题啊，都市生活啊和这个欧美包括澳大利亚、美国其实很相近，出现的这种郊区的这种生活 suburb 和这种内城过去是不一样的。那么他又满足了欧美人这个另外的一种啊对生活方式的一种需求。那么这个呢，我们可能以后我们应该专门来谈谈这个话题。
好，
施老师，这个我对你的偶像是不是有点这个不尊重？我现在要这个话回来啊。
我就喜欢你，
毕竟还
是
这种，毕竟还是
蛮弹幕式的这种评论，现场互动啊，同时把我们的偶像全场打得粉碎，这就成了一个时髦青年。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